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3号，公元2017年11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中国学者夏明在达兰萨拉西藏社区与藏人谈中间道路讲话全文。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今年十月前来达兰萨拉，出席藏人行政中央的5年与50年规划国际论坛。10月11号，他受达兰萨拉7个团体联合邀请，以中间道路给汉人的印象为主题，向数百藏人僧俗发表演说。他介绍了自己与西藏议题及达赖喇嘛尊者间的因缘，对非暴力抗争的解读，同时强调双方完全自由之后，若汉人真的无法令藏人满意接受，那么他本人会支持最后西藏的独立。以下为夏明教授当天的讲话全文。
首先我讲一下那中间道路怎么样能够来到我心中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汉人呢，那么尽管我是在四川长大，那么四川呢有许多的那个就是藏人居住，那么但是呢总的来说对西藏的命运呢，我基本上呢没有那个就是太多的兴趣，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因为我们在那个中国呢长大了，那么基本上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教育，那么就是西藏过去了非常落后，那么也非常野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改造他们，那么未来的话呢，他们呢才能那个就是像我们一样，那么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么所以对于一个汉人来说呢，基本上没有想着就是说去那个认真的去那个观察藏人的文化宗教，那么和他的价值，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觉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在政治上呢，那么基本上呢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也就是说达拉喇嘛和他的流亡藏人，那么他们把它叫成达拉喇嘛集团，那么他们呢是要分裂中国，那么是要把这个国家给就是那个分裂，所以他们是分裂主义。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就是从政治上来那个就是看那个流亡藏人的话呢，基本上就说他们是要分裂那个整个中国，那么是要用一切办法就是分裂出去的。但是我的文化观，就是对藏人和藏人文化的那个文化观，还有这个政治的那个想法了，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颠覆。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前世的因缘关系。那么也就是在2009年，应该是2008年
你第一次跟我见面，领馆去，
对，应该是在2008年呢，第一次呢，就是贡嘎拉呢，就是告诉我说，达拉喇嘛尊者到了纽约，那么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意愿呢？那么跟尊者那个就是来出席他的这个活动。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那个就是机缘的一个佛缘到来了。那么当然我很乐意接受，我说当然我要去。结果这样的话呢，那我就觉得第一次在2008年跟尊者见面。那么以后呢，2009年在日内瓦，那么也出席汉藏的这个寻找共同点的会议。后来呢，我跟另外一个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了，我们在纽约城市大学，那么举办过2次的这个研讨会，那么请尊者呢到我们学校呢来进行就是那个做就是演讲和那个谈教育和哲学。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几次了在一起就是那个做其他的那个 panel。 那么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应该见到尊者应该是见到第15次了，所以我总觉得是我很大的一个幸运。因为呢我并不是就是见到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那么但是就说2008年呢，我第一次跟尊者见面呢，那么尊者结果在我那个前面呢也停留下来，那么给我进行了简短的那个交谈，那么跟我握手，那么总的我就感觉到一下就是有 chemistry，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心有灵犀了，就是一下就通了。那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很幸运，我见到了尊者。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巧的是，有一次第一次我跟这个见面呢是什么呢？我当时也做了一个电影，做了电影的那个电影呢，正好是那天呢进行那个首映，就 premiere。那么结果正好我手中呢又有那部电影，那么结果正好就是那个送给了孙哲。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事情呢都是非常的那个巧合，那么让我呢能够就是开启一个了解就是藏民族、了解藏文化、了解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人生，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我记得因为我觉得有幸呢跟尊者那个面对面的向他请教，那么尊者给我了很多的那个教导，但是有几点呢我记得很清楚。那么一个呢就说我涉及到这个心经呢，那么这里边呢有的那个就是解释了，那么我觉得比较难懂。那么尊者就讲了说，他说我们藏语呢很容易那个理解，因为藏语跟梵文呢那么很近，所以翻译了就非常容易理解。那么我就一下那个也意识到，就说对那个藏文化一些藏语言呢，那么这种深刻的这个理解了，那我觉得一下印象非常深刻。对，另外一次呢就是尊者亲口跟我讲，他说汉人呢那个包括官方的这个宣传呢说我们藏民呢很落后很野蛮，他说你想想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历史上，我们对男人从来没有就是实行过宦官制度，我们对女性呢也从来没有那个就是要那个缠足，他说为什么就说我们是野蛮的。对，那么在政治那个认识上呢，尤其是那个尊者有过讲到就中间道路，那么因为我也是就像受过所有中国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影响的人，那么我总是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觉得藏人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就是真诚和那个就是诉求了，那么是要走这个中间道路。那么因为尊者有过解释，他是中间道路呢，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接受现状，那么现状呢藏民族呢在受着各种的这个压迫，而且呢藏文化呢和藏那个传佛教呢在那个就是受到威胁，那么所以我们不能接受现状，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并不就是一定诉求是要那个独立，那么我们可以尊重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这之前呢我也跟那个市政呢就是也正好见面，藏人社区还有各级的就是这些官员，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市政还有像尊者了，那么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那个从来不反对中国，我们不是说就是要跟中国一个战斗，我们呢也不是要反对中国人，那么我们只是认为就是中国目前政府的许多政策了那么是错的，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中间那个道路的一个非常明晰的这么一个信息。而且呢那个尊者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藏人行政中央的一些官员的一个解释，就说如果看就是从那个宋那个元明清那么四个朝代，看着就是汉人呢跟那个藏人呢也都可以就是有非常友好的共存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了就是说想象的就是我们历史上有这种关系的，我们还是可以有这种共存的关系，而不会就像过去的60年呢那么这种汉藏关系了那么非常的就是那个恶化。对，而且呢就说尊者的跟我讲的就是一个从佛教的本身他的那个爱了，就不是说只是尊者只爱藏人，那么而是爱那个普天下的这个就是众生了，那么所以呢中间道路体现这种就是慈悲了这个博爱了。尊者也解释到了就说这个全球的各种国际形势了，那么使得那个中间道路的选择了不仅是一个正确的，而且也是一个必要的，因为根据目前的全球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各种关系了，那么无论从印度还是到美国，还是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那么中间道路呢，那么恐怕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么是基于目前的这个现实的这么一个必然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些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让我震惊，而且让我觉得非常的那个就是钦佩了。那么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那么论述就是尊者了，我就说是那个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他站得非常的高。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尊者就给我讲到，就说你的人生的意义了其实是做一个 vessel，那么这个 vessel 就是要去那个承载它的内容，那么我呢就那个接受了这种那个就是启发了，那我觉得我应该做个 vessel， 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承载的内容，那么很多的话呢其实就是尊者的他的这个信息，那么他的这个思想和他的政策。 所以呢，我不仅是一个人呢，就说皈依了这种宗教道路，而且我知道了，在整个就是知识分子的那个群体中呢，那么也有许多的那个中国的知名的知识分子了，那么都非常的惊喜的发现宗教道路，都接受了，比如说像刚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那么还有像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文作家叫王立雄，那么另外还像海外有其他的那个许多的作家，像最近有一个李江林，那么写的就是关于西藏那个1959那拉萨。那么等等这些呢，都是接受了宗教道路，而且都在传播那个尊者的这个宗教道路的这个政策。对，因为有宗教道路的政策了，所以有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的吃惊。那么尤其是国内的，他们不敢相信了，这是真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给他们解释了，这是尊者的一个非常那个庄严的一个承诺了。那么另外呢，就说因为有了宗教道路，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敢就是为就是藏人的利益，为那个就是藏民族的这个就是文化和宗教了，那么开始就是说话。那么我记得就是在那个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了，那么我们这边有一群人，那么包括王立雄还有维瑟，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那个陈平，那么他当时出版了一本杂志叫阳光食物，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专题，就是关于那个谈就是藏人自焚的，这个是在所有的中文的那个杂志中是唯一的一个杂志专门谈藏人自焚，而且是封面呢就是一个藏人在火焰中燃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那个就做这些那个专题。尽管呢就是尊者有宗教道路，但是中国政府呢基本上有几个做法。那么第一呢，不想让宗教道路呢被中国的就是人民呢所那个知道。第二个呢，就说继续呢，就说诋毁就是尊者，那么尤其呢，不让尊者的就是这些慈善的，还有就是非常个人的这些魅力呢，那么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那么所以呢，在那个中国大陆呢，就是如果你跟尊者做事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跟尊者就见面以后，那么中国政府有关的这些负责国家安全的也有官员呢找到了我家里面人，那么就说不要走这个闯这个红线，那么这是很危险的。那么但是呢，我一直就在闯这个红线，因为呢因为有很多的因素了，包括就是跟尊者的这个亲近了，那么我已经呢就说是不能回到中国了，那么现在是我第九年呢已经没有就是办法回家。那么但是呢，我曾经那个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觉得为了尊者的那个就是事业了，为了尊者了，我得到这么多的这个收获和智慧和喜乐了，那我觉得为了尊者我失去那我的祖国了，失去了中国了，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因为尊者的他的这个就是政策了，他的这个就是整个信息了，非常具有就是征服力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那么也在就是不断的在那个第一呢要掩盖这个宗教政策，第二呢也在攻击宗教政策。那么它的攻击的手法呢有两个，那么有一批官方的，那么就是在忽略宗教政策，说宗教政策都是骗人的，那么最后还是要那个就是要独立，那么最后还是要就是把中国给分裂。但是呢中国政府的这个统治的整个权力树了，那么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那么所以有牛津剑桥牛津大学的学者说，中国的这个集权专制了，那么是我极致的这个就是专制，叫那个 perfect dictatorship。 所以呢，我们经常听到了有许多的那个中国的有一些人呢冒装呢非常的激进，那么包括有一些就是有藏族背景的那么一些人呢也会那个非常的激进的来攻击宗教道路，说宗教道路呢那么是一个对汉人的这个妥协。那么甚至有人说了，宗教道路呢就是一帮子包括我们这些华人把尊者给绑架了，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就是给强加给了尊者。这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说尊者作为世界那个最知名的那个精神领袖，那么作为就是一个智者，怎么可能被我们所绑架？那么但是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中国政府呢在用那个不同的那个战略，那么是用那个就是说你保守，然后或者说你激进，那么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就是要诋毁宗教政策。刚才我在市政的办公室里边听到了这么一个藏族的这个谚语，他说藏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相比了就汉人的总是生活在这个怀疑那个之中。那么我希望呢， 就说藏人呢也继续生活在希望之中，那么不要怀疑了，就是中间道路了，那么最后呢能够征服那个汉人的心。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做的一切呢，也是要让汉人呢不要生活在就是怀疑之中，能够相信呢就是尊者提供的这个中间道路呢，那么是一个智者的这么一个就是建议，而且应该是解决目前呢就是汉人跟藏人目前的这个处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办法。就说无论是怎么样一种历史设计了，那么因为从目前的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呢如果是越小的话呢，在这个世界经济领域里边越难生存。而且尊者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就说设想，他说我们那个就是西藏难道能够跟那个中国的整个市场那个割裂吗？能够完全独立开吗？他这一点呢对我们整个那个西藏藏民的发展呢是不会有好处的。对，所以呢对未来的历史的选择呢，我相信呢只有等就是藏人呢那个完全变得就是自由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做出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因为我是中国那个就是汉人那边的就是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也在争取自由，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我们都有共同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怎么样首先我们大家都变得自由，然后呢当我们有自由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有自由，有意志，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当我们都作为自由的人民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呢能够就是应对，而且能够就是尊重智慧，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那么我相信呢，作为藏人和作为汉人呢，双方呢都会那个通过和平的令双方满意的方式呢来重新那个安排大家的关系。尊者也讲的，他说他很喜欢那个欧盟模式，就是如果中国人获得了自由，那么如果中国呢变成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尊者也提到，那么就有另外一种选择，那么就是亚洲的那个就是整个共同体，就是 Asian Union。 那么如果有亚洲的那个共同体的出现的话呢，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为就是所谓的那个完全的主权呢大家就一定要分割，一定就要就是那个暴力冲突，而相反呢大家可以超越目前的这些边界了，那么有个更大的共同体，那么在民主自由的框架呢，大家反而呢可以解决很多的冲突。只有汉人呢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才会去解决藏人的这个就是挑战，也就是说藏人的一切的那个历史发展都是依附于汉人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另外呢我也不想那个就是赞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希望呢就是藏人呢能够去那个奋斗自由，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把中共呢给那个推翻了以后呢，那我们汉人呢就可以享受藏人牺牲藏人的奋斗呢带来的中国自由的这么一个就是成就。就是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还有其他的民族，因为呢我呢那个就是贡嘎拉那个知道我在去年在纽约举行的一个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讨论会，那么在一天的讨论里边，我就安排了既有两位藏人代表，又有三位回族的代表。那么我的那个就是想法了，不仅仅是汉人的事情，还有藏人，还有回族人，其实我们所有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了。其实我们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那么就是怎么样获得自由。对，所以呢，我就想了。就是我们大家呢那个都是在平等的那么在那个就是做事情，而且我相信呢最后的中国的变化发展呢会那个非常的快，那么其中呢有两个因素我想提起大家的注意，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呢那个现在出现了一个精神的一个大复兴，所以越来越多人的信奉宗教，那么越来越多人呢就是信奉那个藏传佛教和佛教，那么现在中国的佛教徒呢据官方那个就是和非官方的一些统计呢大概已经有3亿到4亿人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心呢那个越来越软化以后呢，他们有更多的同情心，也有更多的就是那个对就是其他的受压迫的民族呢，那么有更多的这个同情了，那我相信这种变化呢很多那么会是从汉人他们本身中间发生很多变化，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呢经过了那么现在已经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那么所以今天的这些小孩子成长起来的了，他们的爱心或者他们的这个不忍之心呢，那么就应该跟前一代的呢是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了，那么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那么他们呢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自由的事业都设置出了非常的那个大的障碍。那么但是呢，我根据我的研究，根据我的分析了，那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呢已经陷入了那个多元的困境。那么而且我相信呢，随着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压力，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它的资源呢，那么不足以维持目前呢这么一个庞大的镇压机器。而这个镇压机器呢，其实呢它的那个国内的那个维稳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的开支。那么我相信呢，这种对国内人民这种那个进行庞大的这个军事机器的维持啊，我觉得是不可持续性的。当我们今天在讨论呢，包括我那个就前几天参加的那个五年和五十年的这个讨论呢，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那么一定要铭记一句话，那个 nothing is permanent。那么世事无常，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强暴的这种专制呢，我相信不会在那儿永久存在。那么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可以看到它的崩溃。当然了，可能有人说你很乐观，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因为通过跟尊者的交往，那么通过对藏传佛教的理解，通过对印度文化的理解，那么我获得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导。第一个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呢，是因为它是与这个就是整个宇宙的这个价值观呢 ，universal law 了，那么是相吻合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它是宇宙的这个价值观，你做它和不做它呢，其实对它都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它最终一定会成的。那么第三呢，如果它最终会一定会成，那么所以呢，短期的失败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那个 attachment， 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执着了。那么就一定要在你的那个眼前，那么那个现实就要看到这个成就。那么所以这三点呢，就让我呢就是能够对未来呢就是抱有那个更乐观的态度。我呢就是想说一下呢，就是第一个呢，其实尊者他领导的这些事业了，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藏人的利益，因为我刚才讲到，我把尊者看的就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因为其中有一个我们看到目前人类的一个主要的冲突呢，就在一个高地地带发生，那么在西方的这个学术研究叫 Zomia， 那么这个高地地带呢，就是从那个你可以看到从马来西亚，从越南到柬埔寨，那么一直到那个缅甸，然后再进入到孟加拉和印度，然后还有中国这边，还有西藏，还有新疆，然后还有蒙古，然后再到阿富汗，还有就是到那个就是高加索。那么这个高地的冲突呢，其实是人类目前呢最重大的一个冲突。而这个冲突里边呢，包含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逻辑，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可以看到了，那么是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么三大的就是一元论宗教呢，那么之间那个不可就是解决的这个冲突。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如果基于那个尊者的很多的教导，而且这种教导呢，那么是源于甘地的一些那个思想和传统，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佛教还有印度教呢，应该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一点呢，跟西方目前要解决他们的冲突的方案呢，我相信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那个是看重就是尊者他的所有的这些做法了，不仅仅那个对藏人有这个就是价值，而且是对整个世界那个冲突的解决呢，那么都有价值。对，当然另外呢，因为我知道那个尊者呢，那个一直强调就是非暴力，然后呢是强调就是要建设性的对话。那么但是呢，我呢那个也觉得呢，就是非暴力本身并不是说让我们无所作为，我们也要有非暴力，但是要非暴力的抵抗，非暴力的抗争，非暴力的不合作，那么我觉得这才是非暴力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呢，当我们在那个遵循非暴力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有非暴力的这个抗争的这个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用非暴力的手段，那么使得中国的政府，那么使得中国的驻外机构，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外的重要的那个访问，那么把它给那个阻止，或者把它给瘫痪，或者把它给就是让它呢就是那个受到各种挫折，那么能够就是让它呢就是在那个世界上呢那个被就是那个羞辱了，那我觉得这都是非暴力那个不合作的重要的内容。另外的话呢，因为现在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个政府呢，基本上是拒绝跟尊者进行任何的对话。那么所以尊者那个提出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权力和资源的这个不均衡。 那么所以如何那个破除这个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那我觉得作为那个弱的一方，作为非常小的一方，那我觉得这个建设性的对话呢，只会由就是非暴力的抵抗抗争，而且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使得中国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或者部门呢受到冲击或者瘫痪呢，那么才可能那个让那个逼迫就是那个中国政府了，那么采取这种建设性的对话。在美国的一些那个藏人的那个社区和团体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合作，那么在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像联合国的会议啦，或者是中共领导人的访问呢，那么大家都有一些抗议了，或者要堵他们的车了，那么或者在白宫前面呢就是要高喊呢，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好多的事情，那么像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要那个让他呢那个认识到了，我们就要不断的就是要那个阻止他，那么有正常的这种那个就是那个运作的方式，我们要打断他的这个行政机器啊或者外交的那个努力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都在做的。像我有几位朋友呢，那么有一位那个一位女性呢，年轻女性呢叫李焕军，那么她就那个在习近平和那个彭丽媛的车队来的时候了，她就把那个车给拦下来了，她就那个钻到那个汽车底下，让那个车队根本就没法运行了。另外还有其他的朋友，那么在佛罗里达当那个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冲向那个汽车，就要把车队给拦下来。那我觉得这些抗争呢，那么我都是坚决支持，而且我都是非常那个敬佩，而且那个尊重他们的这些作为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从2009年以来，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在那个西藏境内，那么已经有149名藏人呢就是自焚。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悲剧了，那么其实呢那个被浪费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悲剧本身呢是人类历史上呢那么那个闻所未闻的，你不敢想象，如果有就是100个就是天主教徒，100个天主教的就是或者基督教徒自焚，那么全世界会那个发生什么反应？但是呢，我觉得有这么多那个藏人，尤其是许多僧人，那么为之献身，但是我觉得它的产生的效果，至少我们活着的人还没有把它给变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那个非暴力抗争的一个武器，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需要有很多那个工作应该可以做。所以在那个前几天召开的五和五十的这个会议上了，那么我也就是提出一点了，就是既然那个达拉喇嘛尊者了已经放弃了他的政治的这个领导，那么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政治领导人呢应该可以那个做一些就是政治的事情，而政治的事情呢有时候呢是会有争议的，而且政治的事情呢有时呢必须有时要反常规的，那么或者政治有时人们就说了政治恐怕呢还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政治的话呢，那么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呢那么去那个做这个政治，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因为有那个尊者的这个就是精神领袖的地位和他的政治领袖的地位的分离了，我觉得其实给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的一些非常规的这些抗争的方式了，我觉得其实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汉人呢，那么我觉得能够跟你们交朋友，那么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如果我们大家未来的话一起为自由奋斗，那么我相信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自由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友谊，通过我们的就是目前建立的这种信任呢，那么我们可以再那个继续塑造未来的历史。那么有一个承诺，那么我想呢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那么如果一旦呢你们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如果那个时候就说我们也做了我们的一切的努力，那么希望藏人呢跟汉人呢我们呢都能够在一个共同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框架下生活，那么如果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没法让那个藏人满意或者接受的话呢，我作为汉人，我相信如果我有影响力，我一定会支持最后的西藏的完全独立。那么当然我并不希望呢就是说这个最后呢那个独立呢是要一定要用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的，那么我们有离婚的自由，但并不是说大家全都要去离婚，那么同样的我们大家都有就是追求独立的自由，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最终呢大家全部都要不断的分割，那么完全的独立越来越小，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最后的那么一个期盼。那么我想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么我就在这儿那个就是结束，谢谢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再问题互动，谢谢。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